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由中国自己决定，但是人权组织对此说法表示失望。废除任期制的限制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节目中我们来听听美国前驻华大使的看法。修宪取消任期限制，习近平是不是觊觎终身制呢？另外呢，安邦集团原董事长吴晓辉被提起公诉，安邦既然倒了，这会殃及到改革开放吗？节目中我们都有详细的探讨，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可以说各方极其关切而且关注的议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提议修改国家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可能为习近平终身任职铺平道路。白宫星期一表示，这是北京的内部事务。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我相信那是中国针对怎样才对自己国家最好而做出的决定。他说，川普总统支持美国总统任期限制，但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问题上取决于中国。中国国家媒体星期一报道说，中共中央建议删除宪法有关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职不得超过2届的规定。这个举措将让习近平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已经被看作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星期一，美国总统川普赞扬了习近平，他说他与这位中国领导人有非常好的关系，极为尊重他。对一些人来讲，长期以来美国的传统都鼓励中国实现民主。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的评论是最新证据，显示川普政府脱离了这个传统，并且反映了川普政府不愿意批评非民主政权。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事务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说，实际上桑德斯是在说习近平索性声称他将无限期掌权，对此美国觉得 OK。 他是否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民主政体呢？在总统竞选期间，川普经常抨击中国及其贸易政策，但是上任后降低了批评调门，川普转而把重点放在跟中国合作解决朝鲜核武器还有弹道导弹的问题上。中国军方在星期二也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修改宪法，称党中央决定适当修改宪法是为了更好的让宪法体现人民意志。中国当局一方面限制网民对这个话题展开自由议论，另一方面呢，指示官方媒体加大力度发表支持这些修宪建议的文章。解放军报星期二以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定表示为题，发表了不同军种的军人官兵支持党中央修宪建议的一致观点。那么针对中国将这个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让习近平能够一直连任，白宫表示这是中国自己的决定。那么川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也提到了美中贸易跟朝鲜问题，而且说他非常尊重习近平。那么有关于详细的说法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呢也做了详细的介绍。
我们知道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这个中国打算要在两会之前呢要来修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来废除这个国家主席这个任期的限制的规定。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就有人问到了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对这样子的习近平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桑德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I believe that's a decision for,
怎样做对国家最有利，就应该由中国来决定。但是正如你所知，川普总统在竞选活动中多次谈到了任期限制，这是他在美国支持的事情，但中国的事情应该由中国来决定。
That would be up to China. Thanks so much, guys. Hope you have a great day.
是的，我们知道去年在十九大之后呢，习近平将许多的权力集在自己的身上之后，川普总统还特别恭喜习近平主席说他得到了这个非凡的卓越的提升他的权力。那么在今天呢，在这个与州长大会见面的同时呢，川普总统也在这个州长大会上特别提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并且呢说他很尊敬习主席。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China became strong.
中国变得强壮，你看看，年复一年，成长都是这样，好几百年来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顺带一提，我对习主席有极高的尊敬，所以我不怪他们，也不怪墨西哥，我责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多年来做得很差劲。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他们中国共产党打算要废除这个任期限制之后呢，在今天川普总统对习主席还是有非常多正面的话，包括了还在讲到美中贸易还有朝鲜问题的时候，还有再度的称赞了习近平。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法。
That being said, let's talk China. Because China, we probably lost $504
million. 来谈谈中国，我们去年大概与中国贸易损失了5040亿美元。我认为习近平是个很独特的人，他正在帮我们处理朝鲜的事。对了，朝鲜想要谈，就像你昨晚听到的一样，我们也想要谈，但只有在对的条件下才谈。
Also, only under the right conditions. Otherwise, we're not talking.
是的，那在这方面呢，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似乎是川普总统对于习近平主席比较颇多维持的一个部分。那么现在也知道呢，将在明天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刘鹤，将从明天到3月3号之间，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到美国来谈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那到时候呢，双方会谈出一个什么样的成果？中国美国之音也会继续为您加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对于中共提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届的规定，美国之音采访了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还有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来请他们谈一谈他们两位专家的看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以及张真所做的报道。
首先呢，两位专家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表示说，他们对于这一最新的中国的修宪举措并不感到吃惊。他们认为呢，这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5年来极权努力的一个继续。那么我们知道，洛德大使参与了70年代末美国打开中国大门、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标志着习近平破坏了邓小平80年代做出的摆脱个人统治的改革精神，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来听听洛德他的具体说法。
The danger, of course, is that if you have such a singular centralized leadership,
危险在于，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人的中央集权领导体制，你只会有一群阿谀奉承的人围着你，没有人敢挑战你，不会让你思考问题，不会对可能的政策提出疑问，你可能走上一条灾难性的道路，因为没有任何监督和平衡。这种情况在毛时代发生过，比如文革、大跃进等等。所以我认为这一行动不仅重大，而且对未来有着某种风险。
那么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告诉美国之音，这一修宪的最新举措证明了习近平在采取更加专制甚至是新集权主义的做法。一名认为修宪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让习近平成为一个超群绝伦、不受规则约束的领导者，继续他过去5年来的强硬政策。一名认为台湾、香港可能会首当其冲，而在南中国海，中国的政策也会越来越强硬。我们来听听一名的说法。
So I imagine that we'll see much more.
所以我想我们会看到更多同样的和强化的政策。我认为这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沿着这条道路，让香港和台湾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我认为这实际上为他努力迫使台湾跟大陆统一、侵蚀香港的自由，并在南中国海取得更多进展提供了可能性。
洛德大使说，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才刚刚开始，他原本可以不必这么早就采取这一行动。洛德认为，现在采取行动的这种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习近平对中共的政策和人事还不能完全掌控，存在着不安全和不确定性。 而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认为呢，则是习近平要表明他的不可挑战性，说明了他充满信心。那么一名认为现在提出修宪可能说明中国的情况正在恶化，或者呢是经济增长放缓了，或者是环境没有得到改善。如果在另外一个时间点上，习近平可能会更难实现这一修宪。而现在呢，刚刚开完十九大，他在高层有很多的支持者和盟友，他认为晚一点不如早一点，现在呢是推进这一修宪的好时机。针对着有一种看法认为习近平先集权后改革，一名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习近平并不理解政治改革意味着开放，意味着制度性的变革。对于这一举措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这方面呢，洛德认为是难以预测的，甚至洛德认为这对美中关系并不必然是个坏消息，但显示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洛德说，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更强硬的对外对内政策。另一方面，习近平和中国呢都有很多理由要跟美国合作，他对力量平衡的认识呢很现实，他知道他不能直接挑战美国，要做到这一点呢还需要时间。在许多领域呢，美中能够进行合作。那么易明认为呢，美国的决策者已经对习近平的野心和他无意遵守国际规则感到关切，这一举措向美国的决策者发出了进一步的讯号，告诉他们习近平是一个不受规范和法律约束的领导者，他要改变规则以适应他的需要。那么易明说，这再次向美国传递了一个讯号，习近平对美国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共中央2月25号提出的修宪建议引发海内外强烈反应之际，香港泛民政党与团体的几十名代表星期二上午发起抗议，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两届限制的修宪提议。他们前往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示威，谴责中共政治倒退，步入专权独裁，要求结束一党专政，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泛民公民党的郭家麒议员办事处、社民联和支联会的几十名代表2月27日11点在西区警署前集合，发表短暂抗议声明后，游行至附近的中联办，手拉抗议习近平恢复帝制、政治倒退、步入专权独裁的横幅，一路高喊反对专制独裁的口号。因宣誓案被取消议员资格的长毛梁国雄代表社民联，郭家麒议员代表公民党在中联办前先后发言，抗议中共中央拟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不可连任超过两届的限制，批评习近平为巩固个人权势不惜破坏宪法，令中共进一步走向独裁和专制统治，犹如走中国古代帝制的回头路。公民党的郭家麒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修宪进一步走向独裁专制，不仅影响内地政治的未来，也会阻碍香港的民主发展，令港人争取真普选的民主努力更加艰难。他说，
对香港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在中国没有民主，现在就是进一步退步，退到这个帝制一个皇帝一样，香港越来越不民主，越来越跟这个普选是相反的方向。从今天中国发生的事情来看，香港的情况会更加差，在逃权的路途上是更加困难。我们一定要所有中国人、香港人都知道要反对这个帝制，这个习近平的帝制不单是影响中国大陆，也会令香港更加向这个普选民主背斗。
长毛梁国雄表示，习近平在大权已经独揽的情况下，还要为自己终身制修宪，是在做要成为毛泽东式独裁者的中国梦。不知如果备受毛泽东专制打压的习仲勋，九泉下有知会如何感受？他说，
习近平要把邓小平定下的国家领导人不能连任两次要改，邓小平就是怕毛泽东的专制。你想想看，习仲勋现在在泉下有知，那是发噩梦。俄罗斯普京还没有狂妄到要修改宪法嘛，他就下来五年用他的亲信去当总统，然后自己再去当总统，他也有点害羞啊，不能改。
此前香港民主党星期一发表声明，严厉批评中共的修宪建议，谴责做法有如复辟帝制，与世界民主潮流逆动。声明表示，从习近平上台后的2014年的有关香港特首普选筛选候选人的人大831决定，到近年来多次打压港人政治权利，反映习近平对港立场一直强硬，如果他能连任三届到2028年才退位，意味着香港未来十年民主发展难以寸进。声明还表示，在这种情形下，港人只能以更强大的意志及决心与习帝领导的中共政权周旋，防止香港的核心价值进一步被蚕食。香港亲中的建制派普遍对中共修宪态度积极正面，称如果通过是人民的意志，无所谓进步或退步。还有亲中学者辩解称，不认为修宪是制度倒退，认为目前中共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权也没有列明任期，国家主席则有，所以提出修改是想制度合理化。此外，示威者还在中联办门外为在长期专制打压下星期一突然离奇病故的中国人权律师李百光默哀悼念。李百光长期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遭受迫害的基督信徒提供法援，2月26日凌晨在南京解放军81医院被宣布肝病死。海外人权组织指李百光身体健康，没有肝病历史，认为死因蹊跷。不过外界目前无法联系上李百光的妻子，很难获知进一步的具体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新华社英文版率先报道，中共中央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那么外界分析就普遍认为，取消任期限制将对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政治体制做出重大修正，为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之后呢继续掌权甚至无限期的执政铺平道路。预计这项修改宪法的建议呢，会在3月份举行的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与此相呼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将同时入宪。打着毛泽东的烙印，在中共历史上造成惨痛教训的领导人终身制真的要死灰复燃吗？习近平能够获得全党和全民共识来恢复终身制吗？当然，恢复终身制对于中共跟中国未来产生哪些重要的影响呢，更是引起关注。所以美国之音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就邀请了专家跟学者一起来探讨有关的问题。那么在中共这一次针对任期修宪的限制来修宪，是不是感到意外呢？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不感到意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习近平绝不会满足于做完两届就下台，可是国家主席有任期限制，这是写进宪法的，因此习近平必然要修宪。对于这一点，我想很多人包括张立凡先生包括我在以前都谈到，那么修宪要么就是取消任期限制，要么把国家主席改成所谓总统制啊，或者换个名字再做几年。那而这个修宪呢，必须要赶在2023年14届全国人大之前就要完成。那以前大家只是不清楚是不是这次修宪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如果这次不提出来，那么下次也会提出来。 那现在看来，就是他这次就要这个一鼓作气，就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应该说，我想，在这来说，我想不出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很意外。
那么，取消了任期限制，恢复终身制，这可是不同小可的事情啊。那么，对这样的非同小可的举措，习近平目前具备这样的实力吗？他应该怎么样向党员跟人民来做出解释呢？还有他能够获得全党跟全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吗？有关这些问题呢，胡平他这么说。
问题就在于在现在这种体制之下，习近平这么做无需乎向这个党员和人民做出解释，无需乎获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那么你要问这个民意、党意乃至于官意如何，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在取消这个任期限制这个问题上，那民意、党意和官意不敢说，那都是不同意的。那习近平这么做完全是霸王硬上弓，那么只是由于多年以来这个六四以来这个中共持续的高压，使民间的力量呢很难发出有这个声音。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以反腐败为名实行这种大清洗，在官场也造成了一种很强大的震慑。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尽管民意、党意、官意都不站在习近平这一边，那么在这次上他们能不能这个做出一种有效的抵制，这个当然还是这个很堪忧虑的。另一方面来说呢，这件事情毕竟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你从自由派的角度出发，从异议人士角度出发，把反对取消中这个任期限制作为自己的一个诉求，未免有点太低了，因为这好像是在参考人家赵家人的事儿。但是话要说回来呢，在目前这件事情，就反对取消这个任期限制，目前它不失为这个朝野上下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在这个问题上，它很可能集中给各种不同的人，发出一种相同的声音，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已经提出来，尽管我们对这个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这种前景并不是那么看好，但是我还是认为在这个时候，对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人应该这个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所以如果在这个问题那么继续退步的话，那么将来的后果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
也有人说，习近平正通过反腐从事拯救共产党的大业，只有集大权才能够办大事。那么这能够成为取消任期限制、无限期掌权的理由和借口吗？对此呢，时事评论人士张立凡他说，制度性的腐败不能够靠集权来解决。他说，
我的问题其实就是体制性的腐败能不能靠这个取消任期制啊，或者是这个靠集中权力来解决。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分权和集权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来讲，这样一个不受监督的一党执政的体制，它本身就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我觉得没有办法通过这些个其他的所谓取消任期限制这样的办法来解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也有人说，那干脆就这么搞吧，没准还快点。这个我倒也同意，就是现在这个做法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一个加速剂，就是把这种事情做到极端，它就可能产生另一个后果，就是物极必反。也就是我以往所阐述的这种就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你走到顶点就可能会从巅峰跌落。
那么如果这个修宪通过以后呢，国家的发展方向将会如何呢？那么普通人能够做什么呢？对此呢，张立凡他说，
从戊戌变法到今年这个戊戌要变现，那么这个肯定就是可能会开启一扇这个饱含着这个不确定性的一个大门，也有可能打开。虽然现在看是赵家人的家事儿，但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以党治国的体制，所以必然会影响到全体人民的这个日常生活和命运。所以这件事情来看， 这个一方面我们作为我本人来讲，我在这个2天前已经受到警告，就是不希望我从这个当时起到这个两会结束再谈任何问题。我呢也同意给他们面子，但是呢我说我还是有这个宪法35条规定的权利，即便你要修宪，但是我想35条这个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点啊，人民有结社什么这个自由这些的权利还是没有被废除。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就是能做到哪一步做到哪一步，对于我来讲就是能说话的有说话的机会我就要表达。那么至于说后来怎么样，我觉得后来可能取决于这个社会形态。
嗯，
我一直在警告，就是说如果一个庞大的架构崩塌的话，那么未来是不是中国会出现丛林社会，会重新回到丛林法则。从这个互联网，现在互联网这过去一年的情况来看，推特中文圈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有这种可能。现在社会普遍有这种奉行丛林法则的情绪，非常危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共建议人大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有台湾学者就认为，这种为习近平量身打造的党国一体修宪是一种倒退，牺牲了民主机制，而且呢，他的独裁行为是越来越明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共中央委员会25号向中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将宪法第79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期不得超过2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由于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所谓修宪建议被认为将在下个月初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上加盖橡皮图章。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中共建议人大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基本上是为习近平的延长任期做准备。他说，在习近平看来，两个任期的时间还不足以完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他说，在习近平看来，由于受制于目前任期的限制，可能使他的政策中断，以担心后继者未来是否能够继续贯彻其制定的蓝图。王高成教授说，中国大陆是以党领政，中共总书记没有明文规定任期，即使中国不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只要习近平的总书记继续做下去，仍然能够掌握实权。他认为习近平是希望能够党政合一，所以把国家主席的任期也取消。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的话，他等于是说用目的合理化他的手段啊。那当然对于大陆的政治体制来讲的话，这算是一种倒退嘛啊，因为毕竟他过去他的国家的主席他已经建立了这个任期制啊，就是说他是有一个权力的这个限制。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40年前取消了中共领导人的终身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为2届，每届5年。邓小平希望能以制度化的形式实现领导人权力的和平交接，从而不再重蹈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独断。台湾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董事长、前外交部长陈唐山说，中共去年19大会议上没有指定接班人，已经显示习近平将大权独揽，在未来10数年继续长期执政。其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很像是外媒所说的新皇帝。他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写入中共党章，也将在人大会议上纳入中国的宪法。
所以这是一步一步就看出他有一种独裁 行为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在一个比较开放，应该越来越开放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反而把它缩减。你认为他中国14亿的人口，他会接受这样的制度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理事长翁宁贤说，在3月份人大会议上，如果修宪条文得到通过，不仅习近平还能够再任期10至15年，未来中共领导人也能够得到任期的保障。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未来中国大陆要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宪政体制。如果他现在宪政体制还是以党为基础，党控制一切，那么国家主席的这个任期修改，其实还是不会影响到整个中国未来的一个走向。
翁宁贤教授说，中共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两届的任期限制，一方面是为习近平量身定做的修宪，也出于中共党国一体制度完整的考量。他说，习近平党政军一把抓，凸显出习近平的决心，未来中国大陆可能会更加强调主导国际议程的走向，国际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能会面临更多中国的挑战。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正生说，中共在邓小平时代取消领导人终身制之后，规定了领导人两届任期的限制，以此来避免个人威权的统治，如果拿掉任期限制，可能会再次出现个人的威权。
那这个未来会不会对中国大陆的政权造成一种程度的不稳定，就是说跟着他的人会长期执政，那是不是过去有一些这个年龄的东西都拿掉了包括像王岐山，虽然说因为年龄的关系可能不能留在政治局常委，结果现在去做国家副主席，那有些东西是不是就会有一些灰色地带，让这个党内的民主机制被牺牲掉了。
严正生教授说，一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延长任期，其追随者也就是既得利益的抬轿子的人，不希望坐轿子的人下来，就可能形成政权被少数人把持的局面。不过他也表示，目前要评估习近平及其追随者未来将会怎样还为时过早。如果习近平长期执政的话，将如何影响目前陷入僵局的两岸关系呢？对此严正生教授认为，长期来讲完全没有办法脱离目前的困境，但短期来看，如果习近平继续执政，大陆至少不会对台湾有轻举妄动的行为，但台湾会更难脱离中国大陆未来对台湾的控制。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说，如果习近平再执政10到15年，台湾将长期面对相同的大陆领导人，他的对台政策就比较连贯。他说，习近平非常坚持九二共识，软硬两手同时出击，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两岸的统一。对台湾而言，我们面对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这个人权力很大，理念很强，对台的反独不统政策也非常清楚和一贯，统一和反独的压力会持续存在下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近日，中国发生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就是一家资产颇为雄厚的跨国民企老总被官方正式起诉，该企业被国家接管。这是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允许实行私营企业同国营企业共同发展的双轨制以来，据报道，同中央权贵家族有过硬关系的资本家遭到清算的最新一例。所以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记者海涛呢就来看看吴晓辉这个案子。
吴晓辉已经被拿下了，这个他其实去年被拿下的，但是直到这个周末才被公布。那么这对安邦公司这家民营企业有什么影响？对于中国其他的民营企业又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对这个安邦公司是影响非常大，海外的舆论都一致认为它已经就被坍塌，或者已经垮台，或者是已经很难在东山再起了。这是对安邦本身的，在对和安邦有同样这个庞大的这个资产的那些所谓的民营企业，也是敲响了一记很响亮的警钟啊。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万达啦，腾讯啦，是所有的这些 复星啦，什么任正非的华为啦，这个等等的一大批这个所谓这个民间企业，都是一个非常这个响亮的一个警钟吧。
那么吴晓辉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被起诉是因为这个他的个人因素呢，还是他背后的这个红色家族的这个关系，还是习近平党内反腐已经扩大到了民间？这里边的看点究竟在哪里？
从这个海外这个舆论和报道来看呢，基本上这刚才你提到的这几种因素啊都有。首先呢，吴晓辉呢，他是浙江温州一个普通的人家的一个孩子，他为什么在短短的这个十几年当中，他们是2004年成立这个安邦，到现在13-14年当中呢，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跨国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富可敌好几个国家的这么一个大公司。那么这里头呢，他当然是吴晓辉他本人呢，他是1960年出生的这么一个52岁这么一个中青年人。那么他呢有三次婚姻，他最重要的一次婚姻是他第三次婚姻呢，是他找的这个妻子呢是邓小平的这个大女儿，这个邓玲的一个女儿，就是外孙吧，外孙女叫个邓卓瑞那么他和这个邓卓瑞联姻呢，就使他在这个大概也就是十几年当中迅速的就发展成他原来就卖汽车的一个卖汽车保险的一个非常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那么就这十几年中，他成为这个有几千亿几百亿几千亿这个美元的这么大一个这个资产，而且收购了很多海外的大资产。我们大家都知道，包括这个纽约那个华道夫那个饭店，19亿-20亿美元收购的，这成这么大一个庞然大物情况下，最后他这么突然倒台了呢？因有很多就是报道说呢，就是说他和这个邓卓瑞，因为在他这个倒台之前，他是去2017年6月，他这个被宣布被抓起来了。在那之前前后有报道说，中国财经有一篇报道说，在这个他和邓卓瑞已经离婚。那么 BBC 有一篇报道说，就是说在那个吴晓辉出事的前后，他们离了婚。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他在这个安邦事件呢和邓家之间的关系呢，邓家实际上和他吴晓辉呢做了一个切割。那么现在看到底是中共中央高层是因为他和邓小平切割之后才处理他，还是他切割邓小平这个家族呢，是在看见习近平开始整这个所谓的这些就是有原罪的资本家之后，邓家一看形势不对才离了婚，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习近平呢把这个对所谓的反腐和这个所谓的就扫黑打黑把它连在一起，就用一个刑事罪名把这个中国最有钱的一个所谓私营企业的一个老板把他送上了这个审判台。整个的这个前因后果大概和所表现的现象和本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江泽民时代呢，我们知道修改了党章，允许这个资本家入党了，
对，
这样的话呢，许多后来的许多民营资本家叱咤风云，在中国的这个经济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呢也因此像马云呐、马化腾啊、肖建华呀，还有这个
王健林，
他们都成为这个中共的座上宾。
对，
那么现在这个突然一下子把这个吴晓辉打下去了，这里是不是意味着就是中共对私营资本家的这个政策发生了变化，甚至更多的人还怀疑中共是不是又回到了以前打土豪分田地那样的政策了？
对，这个是很值得大家这个怀疑的。我们联想到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共党内的一些所谓极左派，他们要恢复什么周星驰教授的什么
消灭
私有制，这个里头都非常有联系的。实际上，我们大家注意到，吴晓辉先生呢，他这个安邦呢，不是第一个被中共打住的大老虎，就是经济大老虎、民营企业大老虎。我们看到肖建华先生的大老虎，包括郭文贵先生的，他们都是这个包括现在海航，包括陈鹏先生的海航，还有复兴，还有万达，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么一系列的这个，包括以前的黄光瑞、国美，这些一系列的这个大的这个整数所谓这个民营资本家的这个。就显示出现在这次呢，就是说中共中央是以这个他这个有经济犯罪，是用刑事犯罪来起诉他的。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到， 那些在爆发的这个这些大的这个民企，包括这个肖建华先生他们那个集团，包括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这些所谓突然就爆破的这些大块头们，
嗯，
你们他们这个原罪这个第一桶金和到现在爆发之间，为什么一口就吃成个胖子？
嗯，
这个是有他深刻的这个道理在里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就是说就是在改革开放中不希望你的个人企业做得太大，压过了国企。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白俄罗斯总统感谢中国帮助开发射程能够达到莫斯科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战术导弹。在俄罗斯积极向越南、印度等中国的邻国提供先进武器的同时，中国跟白俄罗斯等俄罗斯邻国的军事技术领域合作也同样的引起了莫斯科的警觉。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几天前所举行的白俄罗斯建军节庆祝仪式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表讲话，特别感谢中国帮助他的国家开发能精确打击的尖端武器。卢卡申科说，布罗涅兹火箭炮系统所发射的战术导弹的射程现在已经能够达到300公里。由中国和白俄罗斯联合开发研制的布罗涅兹系统，除了能当作常规的火箭炮使用外，利用这套系统还能发射战术导弹。军备问题专家们说，这套系统的发射车底盘来自白俄罗斯，而导弹的弹体、发射管等系统来自中国。中国所提供的是东风12战术导弹的出口型，白俄罗斯引进之后，在中国提供的配件基础上就地组装生产。白俄罗斯的大型载重汽车技术世界闻名，俄罗斯的伊斯康德尔是战术导弹，其他的洲际战略导弹的发射车底盘都从白俄罗斯进口。通过合作，中国能从白俄罗斯获得更多的导弹发射车底盘技术，而白俄罗斯也能填补导弹研制和生产领域的空白。白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一直密切，两国高层官员互访频繁。据报道，白俄罗斯的一些相关高级官员访华时也曾去中国的有关导弹研制和生产企业参观。白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夫说，军事技术合作是白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是两国领导人会晤中讨论的主要议题。舍夫佐夫说，布罗涅兹系统目前已经装备白俄罗斯军队服役，这套系统被认为独一无二，世界上很少有相似的导弹系统能相比，这是白俄罗斯与中国密切合作的重要成果。当然，两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技术合作项目。白俄罗斯目前在不断完善和提高布罗涅兹战术导弹系统的射程和命中精度。白俄罗斯军备分析人士阿列辛说，相关白俄罗斯设计师在私下场合透露，导弹的实际射程目前可达到500公里，这意味着这种战术导弹能够覆盖莫斯科以及邻近的乌克兰，还有已经加入北约的波兰和3个波罗的海国家的首都。卢卡申科10多年前就提出希望能够免费从俄罗斯获得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但遭到俄罗斯的多次拒绝。与中国合作开发战术导弹也被一些分析人士看成是卢卡申科在报复克里姆林宫。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后，与俄罗斯相接壤被认为是俄罗斯盟国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都开始关注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这两个国家也都害怕重复乌克兰的命运。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其他的军方领导人表示，白俄罗斯掌握布罗涅兹战术导弹后，白俄罗斯保卫国家安全的威慑能力将大幅提高。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之间一直摩擦不断，俄罗斯刚刚宣布禁止白俄罗斯的牛奶和其他的奶制品的进口。此外，俄罗斯更非常不满作为盟国的白俄罗斯偏袒乌克兰。卢卡申科表示，作为斯拉夫民族，白俄罗斯人不会使用坦克，而是会驾驶拖拉机去乌克兰首都基辅。卢卡申科同样多次拒绝了普京提出在白俄罗斯设立空军基地的要求。乌克兰一直担心， 如果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驻军，那样将为俄罗斯大规模入侵乌克兰提供方便。中国与俄罗斯的邻国白俄罗斯加紧军事技术合作之际，俄罗斯同样在积极向中国的邻国越南、印度、缅甸等国提供先进武器。但白俄罗斯的战术导弹能够抵达莫斯科，以及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的微妙关系，尤其是俄罗斯的一些军事技术可能通过白俄罗斯流入中国，这些因素越来越使俄罗斯开始警觉中国与白俄罗斯之间日益密切的军事技术合作。一家俄罗斯军事刊物说，俄罗斯应该密切关注中国与白俄罗斯在武器开发领域的合作。前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参谋长叶欣说，俄罗斯最先进的洲际战略导弹的发射车使用白俄罗斯的底盘，而中国的几款战略和战术导弹的发射车也同样使用白俄罗斯的技术，而朝鲜又从中国获得了这些技术，形势变得非常微妙。叶欣说，俄罗斯的不满反应不会在公开，而会在私下场合表现出来。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在俄罗斯的军事规划和军力部署中，白俄罗斯的战术导弹以及白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因素未来可能会被考虑进去。已经把俄罗斯当成战略敌人的乌克兰也在积极开发战术和巡航导弹。乌克兰最近宣布已成功测试了几款导弹，甚至有乌克兰媒体称有的导弹的射程可抵达莫斯科。亦有俄罗斯学者呼吁尽一切可能阻止乌克兰的导弹开发。目前还没有公开报道显示中国也在帮助乌克兰开发导弹，但乌克兰国防部一年多前发表的声明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是唯一一个对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援助的非西方和非北约国家。但乌克兰官方并未明确说明中国的军事援助集中在哪些领域。中国与白俄罗斯联合研制的战术导弹未来也可能对外出口。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一些国家已经有意购买波罗涅兹系统。波罗涅兹系统在2015年5月9日的白俄罗斯阅兵式上首次亮相。白俄罗斯去年已把这套系统分别在明斯克和阿塞拜疆所举行的武器展览上展出。一些阿塞拜疆媒体都在讨论巴库购买波罗涅兹系统的可能。阿塞拜疆获得波罗涅兹系统将能有助于对抗亚美尼亚。苏联解体前后所发生的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导致阿塞拜疆同亚美尼亚爆发战争，两国至今处在敌对状态。俄罗斯两年前曾向亚美尼亚提供了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亚美尼亚也成为俄罗斯唯一和第一个提供这种战术导弹的国家。阿塞拜疆为此寻求获得战术导弹，同亚美尼亚保持军事平衡。一些俄罗斯军事专家说，由于波罗涅兹系统的许多部件来自中国，白俄罗斯如果决定向阿塞拜疆出售这种导弹，必须先获得中国的同意。那也意味着中国将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关系，以及俄罗斯示威后院的外高加索地区会产生更多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关注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美国的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会长傅西秋在星期一上午证实，中国著名基督教人权律师李百光2月26日凌晨在南京解放军81医院突然病逝。中国律师界对于他英年早逝感到震惊，而傅西秋牧师则表示，李百光的死因蹊跷，令人质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与中国人权律师李百光熟识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星期一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证实，今年2月11日才从美国参加完国家早餐祈祷会等活动返回中国的李百光律师人还很健康，但是当天凌晨突然被肝病死。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傅西秋牧师星期一中午对美国之音介绍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时表示， 他二月初才与吕百光一起度过一个星期时间，身体还很健康。不过据了解，李百光回国后受到国安的调查，处境很危险。傅西秋说，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他二月的五号到十一号还在华府跟我一起参加国家早餐祷告会，川普总统出席的那个，他非常的低调了，没有安排任何的采访，只拜访了美国国务院的高级的官员，中国事务委员会的，还有史密斯议员。这一路上你想我们住在一块儿了，就是身体他没什么问题，回去之后又跟我两次也通了这个信，也通话了。当时呢他给我一点警惕，现在我看得到呢，就是他说已经在调查他了，包括这次来美国，他原话了，他说这些魔鬼是非常的狠毒的，非常的恶毒了啊，他就说非常的危险。
傅西秋表示，据他所知，李百光很注意锻炼，没有听说有肝病历史，感到他的死因非常奇怪，而目前所知信息不多，令人抓狂。他说，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呢，是25号的晚上，他是有点这个胃啊，因为我知道他有点，比如自己啊，就吃饭啊，有点胃疼，胃不舒服，就去医院去看，结果在凌晨3点就给他宣布死亡了。这个太蹊跷了，这个他才49岁，这个实在是令人难以，并且他也没有癌症啊，是吧？他也没有这个肝病的历史啊，肝病呢总是会有一点表现一个征兆吧，是吧？即使肝癌也有点时间吧，没死亡。这个事情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
记者联系一些维权律师，他们都对李百光突然病故感到震惊和不解，表示事先没有听说过他有多大健康问题。记者星期一整个半天时间都一直无法联系上李百光律师的表弟刘培福律师，无法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而知情者表示，李百光的妻子因过于悲痛，目前不便接受外界询问或慰问。记者联系上南京解放军81医院急诊科，询问有关李百光的情况，一位男士称电话线路噪音大，听不清楚，挂断电话。李百光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生前是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期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受迫害的基督徒提供法律援助，曾获美国民主基金会奖章。2017年初，与李和平、江天勇等其他6位维权律师，同获对华援助协会颁发的中国宗教自由、法治、勇气奖。他也曾翻译《论民主》《信仰的力量》等多本书籍。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李百光致力于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曾于2006年和2008年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几次会面。李百光曾多次遭到拘捕。去年10月17日晚，李百光因代理浙江温岭一起状告政府的重大维权案件，遭到当地黑帮成员劫持及殴打，后来又接到来自温岭的死亡威胁。当地警方立案调查，初步证据显示，那些打手很可能是当地官员所雇，与他不顾有关当局阻挠，坚持代理该案有关。李百光还是北京2015年709抓捕案辩护律师，目前被关押在沈阳第一看守所的维权律师李玉涵的辩护律师。李百光去年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当天到看守所会见李玉涵，并发布通报，揭秘看守所警察对他采取精神折磨法，唆使女犯对他折磨，包括把他买的水果放在厕所地上不让他吃，并故意在他买的水果蔬菜上撒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在星期一，本月份佛罗里达帕克兰高中枪击惨案的一名受伤学生跟为他医疗的医生一道首次公开露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17岁的马迪·威尔福德在父母的左右陪伴下进入了记者会现场。
与他一道坐下的包括他的医生和将他从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现场送入医院的急救人员。他的医生说，威尔福德被送到医院时伤势严重，他的胸部、腹部和上臂受到多处枪伤。自从2月14日的枪击事件以来，他接受了三次手术。他在上星期出院，预计将全面康复。在这次情绪激动的记者会上，威尔福德和他的父母对所有努力拯救了他的生命的人表示感谢。威尔福德说，他从社区感受到的支持帮助他治愈创伤。
I just want to send my appreciation and love out to all you and
我想向你们所有人表达我的感谢和爱，就像我妈妈说的一样，在这样的时刻，我知道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我看到了很多正面的帖子，谈到学校一直在发生的事情，看到我们此刻团结在一起，让我由衷感到欣慰。我很高兴我正在全面康复，一切顺利。
I'm just glad that I'm making a full recovery and everything's been going so smoothly, so...
枪击事件发生两个星期后，学生们将在星期三正式返校。美国之音克斯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全国州长大会上讨论了很多的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美国目前全国出现的阿片危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所做的报道。
川普总统去年宣布阿片危机为美国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在此之后各州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来应对这场危机。然而截至目前，美国阿片泛滥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在二月底举行的全国州长大会上，这个问题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
来自40多个州的州长参与了对于目前成效以及未来道路的讨论。全国州长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马萨诸塞州州长查理·贝克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对医生进行教育，制止让美国人阿片成瘾的源头。
In Massachusetts, we now require...
在马萨诸塞州，我们现在要求所有上医学院、牙医学院、护士学院、药学院和社工学院的学生必须要上一门阿片药物治疗与疼痛管理学的课程。
肯塔基州州长贝文对此表示赞同。
去年肯塔基州的医生开出了 3.59 亿片阿片药物，我们全州一共有440万人，平均每一个人要用79片阿片类药物，我们的人民没有那么多疼痛。
由于美国医学界长期认为阿片类药物没有成瘾风险，很多医生开出的阿片类处方最低量都为30天。麻州州长贝克表示，各州需要与联邦层面一同制定新的阿片类药物使用指南，让接受拔智齿或者是牙龈手术这样小型手术的病人只拿到他们需要的两三片药物。与此同时，州长们也强调了应对芬太尼这种新型毒品的重要性。
芬太尼和类芬太尼药物是新的趋势，虽然我们有效控制了其他药品，因芬太尼过量致死的案件上升了70%，这主要来自中国，比我讨论的其他药物毒性要强100倍。
在马萨诸塞州，这个趋势相同。在2014年，芬太尼过量致死的案例占总体药物致死案例的30%，而这个数字在2017年上升到70%。
If it wasn't for fentanyl,
如果不是因为芬太尼，我们降低过量致死案例的成功率会高很多。但是事实是，我相信我们正在预防和教育上努力，我们也在治疗和康复上努力。但是我们当地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必须联合起来，以比现在更加强有力的力度来处理芬太尼带来的问题。
全国州长大会也公布了两项计划，来帮助各州应对横扫全国的阿片危机。有12个州将参与这两项计划，其中一项呢是学习肯塔基州如何通过增加公众体检和社区预防来应对阿片危机，另一项是借鉴俄亥俄州的经验，如何来帮助被阿片影响的怀孕期以及生产之后的妇女，并增加他们的婴儿存活率。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期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